今天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想这个日子对我们的家是更特别特殊一点，因为在三天以前是我们两个结婚十周年的日子，而且再过四天是我们来美国十年的日子，所以对我们家非常特别的一年，而且特别的一个日子哈。所以感谢主能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时间里让我在这里边为他做见证，诉说他在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的恩典，非常感谢主。其实在十年以前来美国以前，我们两个在国内也还算有安逸的生活吧。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普通的大多数人差不多，从学校里出来，然后在一家国营企业里边做一个工程师，在里边工作也还算轻松，整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自己一个办公室，然后91年的时候还给我一台电脑，那时电脑是一个稀罕东西，但是我除了用它打最很多时间是打游戏以外，没有做其他什么东西，每天就是这么好像就在混日子一样哈，自己觉得里面也很空虚，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想要得到一定要去怎么样哈，所以每天就在那里面混日子，办公室里还有一张单人床，我上班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打电脑打游戏，所以真的是整天就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在那里边觉得过了一两年以后，真的觉得自己不能这么混下去，再这样下去的话，整个自己年纪轻轻的生命就在那边这么耗掉了哈。我姊妹也是在一家企业里边做翻译工作哈，也是很轻松，所以也还算安逸，但是在那里边我们两个就是情形也都差不多，就觉得在那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也没有什么指望，就是整天在混日子一样。后来我们两个商量，觉得我们两个或许出国一下哈，看看外面的世界，试试可不可以闯一闯，也许会有另一番天地哈。于是抱着这个心态，我们两个在拿到签证以后，然后就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三年多了哈，快四年了，然后就举行婚礼，然后紧接着就马上出国了。在我想是97年的1月4号，我们第一站是洛杉矶哈，在这边以后，刚到这边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讲广东话，就像到了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子一样。虽然是美国，没有觉得特别特别特殊的地方。然后姊妹出去，她到这一个星期找到一份工作啊，工资也不高，在那边就是做秘书嘛。然后做了一两个月，后来我们俩商量，这样的话也不是时间久了也不好啊，或许我们就当时在这边刚来的时候，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啊，不如两个人一起出去外州去闯一闯哈。于是就被介绍所去了一家，第一站是亚特兰大的，在那边有一家餐馆，很大的一家餐馆，以前也没有做过。然后头一天到那边，因为也没有做过嘛，也不知道这边的餐馆跟国内有什么区别。国内只知道到那边点菜，这边菜单都不一样，都不认识，都写的因为给美国人吃的不太一样哈。到那边先帮忙收桌子洗碗之类的，头一天好看那么多碗，以前在家里边连厨房都很少进哈，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头一天洗了好像我前半辈子没有洗过那么多碗，没用过那么多碗，在那边就这么混了，在那边就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哈。后来就不做，我后来没有再做厨房，就慢慢的姊妹给我恶补了几句英文哈，在那边就出来在前面做，就靠着那几句简单的英文就做一个 waiter， 在那边做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那边后来想，在那边我们两个也是觉得，难道来美国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情吗？如果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回去了，没有必要在这边去浪费，一样是浪费时间在这边，我也不想把我自己青春浪费在美国餐馆里边。就这样的话，那边也非常痛苦，刚来的时候也非常想家，尤其是姊妹在那边非常想家。那个时候电话卡也不像现在那么便宜哈，打电话大概7-8毛钱一分钟，现在大概2分钱一分钟，你可以一聊两个小时几个小时在那边随便讲。那边啊，一个星期打一次，每次看着表哈，今天打5分钟的，或者明天打5分钟的，就这样哈，就是以解相思之愁，就是跟父母让他们也有一个给他们报一个平安哈，每个星期就这样。 就那边度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后来就是朋友介绍，就去另外一个田纳西又待了一年的时间，也同样是在一家餐馆里面，那边情形稍微好一点，因为在那边我们自己住，自己住呢在那边也买了车。可是以前因为在国内没有驾照，也没有学过开车，在那边学开车的话不像这边有华人教练可以便宜一些，那边都驾校的话大概都60块钱一个小时，太贵了。因为当时的收入好像觉得是血汗钱哈，这么扔出去不心甘，于是就买了一辆车自己学开车。买了车以后在住的地方就是练了几次，然后就上路就上班去了，就这样的话每天反正就是在餐馆里边就这么做，然后回家就累得要死，然后就睡觉，好像已经人已经麻木了。在那边做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刚刚买完车以后，后来姊妹在那边怀孕了哈，第一次怀孕在那边，后来因为餐馆里面过于劳累哈，结果流产。其实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决定就辞掉那份工作回到加州，因为那边你再去买保险或者再去请医生的话都非常贵哈。加州打过电话，这边华人多，就是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吃的也比较方便，医生啊还有保险都比很便宜很多。在我们决定就是临行前头一天，结果那天晚上就自然流产。当时我们也没有经验，就非常害怕哈。第二天早上就打电话给周围的，看看医生啊或者询问怎么样，结果周围的报出来价钱都是一个天价哈，就没有办法接受。后来只有亚特兰大那边华人相对多一点，打过电话去给了一个价钱可以接受的价钱，而且因为找医生，因为英文上的问题哈，因为跟中国人讲起来比较交流上比较方便一些哈，于是就决定到临近的城市亚特兰大，大概从我们那地方是田纳西纳克斯维尔开车到那边大概4-5个小时吧。可是那个时候我刚刚拿到驾照，还没有上过 freeway， 但是因为面临这种非常紧急的情况哈，没有办法，就逼着我是上路了，就开了大概4-5个小时的freeway 哈，然后就到了亚特兰大那边，然后医生给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然后当天晚上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面住下。那个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痛苦啊，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又是举目无亲，在那个地方只有一两个朋友在那地方也是做工哈，所以心里非常非常痛苦，就是说就在自己也在思考，我来美国就是为了这些吗？我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干嘛不何必要来呢？非常痛苦，其实就是但是自己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然后过了一两个月时间，然后我们又去佛罗里达，后来就想我们不如就到处走走哈，一边打工一边把美国转一转，或许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在这边继续待下去，在离开美国之前我们一边打工一边走一走，把美国转过来也算没有白来一趟哈。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后来又去了佛罗里达，在那边待了6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在那边主要是玩了，佛罗里达每一个角落大概都走到了。然后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们想我们应该回加州了，好像加州是个家啊，这边朋友也比较多比较方便，或者回加州看一看有没有机会或者怎么样，再做决定或者回去或者怎么样。来加州以后，当时冷军和 Jenny 在这边，因为 Jenny 是华为他们小学同学大学同学啊，他们都是从小很好的朋友，在这边他们的情形当时大家可能也冷静见证，以前也提过哈，他们情形也不是很好，也是刚到美国的那种，很在那个阶段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回到加州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还有一次苦中作乐，去了一趟迪士尼。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驾照，冷静也没有驾照，开了一辆冷静几百块钱买一辆破车到那边，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不堪回首。那个时候就这样在这边在这边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哈，结果就姊妹在这边再次怀孕，就是我大女儿哈。从她怀孕以后，然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再决定不要再出去做工了，因为第一次教训哈，而且我也停下来也在思考，我干嘛这么出去做工，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与其那样的话先不如在家里先照顾她，就这样就先在那边哈，就这样。 在她怀孕大概六七个月的时候，后来冷晶他们跟杰尼先信了主，就在那边的教会哈，就打电话一直就是就为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心里非常拒绝。我在国内我从来我也没信过什么，我也从来不去算卦，别人去那时候很流行算命啊什么的，我从来不去，去庙里啊去什么烧香我也从来没去过，我不相信那些神，我什么也不相信，除了自己。然后我跟姊妹就有一些拒绝哈，尤其她姊妹那边非常反感哈，一提到福音啊这些东西的话，也是在电话里边跟真在那边有争论哈。后来我就说，嗨，我就跟她劝她，我说他们信他们的，我说我们也不要去信那些东西哈。后来在大概十月份是什么时候，杰尼邀请他去教会啊，就说明天我做见证哈，你一定要来，要来听一听。其实说了很多哈，话也就好，不如给他一个面子哈，因为这么好的朋友，您这么邀请的话，要不去的话，拒绝他好像也不好。就去之前，我还跟他讲，我说咱就下不为例，为独此一次啊。然后就去到那边的话。因为我们对他们对 Jenny 的话，尤其华也对他非常了解，国内以前的生活还到这边的状况我们比较了解一些，所以他见证的内容我们大概没去也大概略知一二，所以在那边好像就是给一个面子的欢这么一个心态到那边。结果可是在那边呼召的时候哈，我记得那天是 Keith 和 Nancy 坐我后面，我就硬着头皮，我就不愿意说大家可以站起来哈，如果愿意接受哈，我硬着头皮，我在那边我说我不想站起来，心里想。结果后面 Nancy 和 Keith 就在那边鼓励我，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我心里想站起来也没什么哈，站起来就站起来吧。可是我觉得站起来以后就忽然就不一样了，当我站在那里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被在那里边被融化了，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哈，但是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事情就过去了。后来当天下午的时候，当时的邦彦弟兄就去我们家里，就带我们做决志祷告哈。我也没有特别拒绝，也没有特别一定要怎么样。后来我看他，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哈。后来邦彦说在那边要带我们做决志祷告，我说。祷告就祷告嘛，也没有什么哈，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时看得有那么觉得是生命的一感，没有那么这么深刻的认识。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姊妹是那个圣灵就降在姊妹的身上，她在那边的话就是痛哭，而且浑身在那边就抖动，把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对神的根本没有认识过，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哈。我对他的脾气我也是了解，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我的心一下就在那里边就被软化下来了。所以在那边我们一同就是决志祷告，接下来也没有太多的挣扎哈，因为祷告以后神在我们身上也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原来说独此一次，结果从那天一星期以后每个星期都要去，而且每个星期我还到参加查经聚会哈，而且去了以后觉得非常喜乐，在那边好像生活一下就改变了，其实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在1999年十二月的也是这个季节啊，大概比这早几天，十九号好像是那天受洗，当时姊妹怀孕大概六七个月的时候啊，因为是冬天嘛，我就有些担心，因为是有过上次一次教训啊，我就非常担心。但是教会姊妹弟兄姊妹在那边就为这件事情也在祷告哈，结果那天早上的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气，天气也非常非常温暖，就像我们洛杉矶就是春天一样哈，那么温暖，所以把我以前的所有的顾虑全都打消了，结果顺利的在那边也就是接受了主受洗。从那天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我想下面我主要想讲一下，我们从我们那一天开始，七年前的那个时间，我们这个家主给我们的恩典，主 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实在太多太多，但是我今天主要是想分享一个点，就是主从我们那天时候受洗以后，主在我们家身上所施的恩典。主给我们的恩典是随时的，也是应时的，所以是也是我们想都没有办法想的。所以信了主以后，我们两个同样还是有那个问题在那里挣扎哈，我们下面该怎么走在美国的生活。但是信了主以后，想法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以前是觉得好像除了自己可以靠得住哈，没有可以靠得住。信了主以后，觉得教会姊妹弟兄姊妹也教导我们，可以跟主求，向主祷告，主也会为我们开路，为我们指引。所以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哈，也在主面前祷告，就是寻求。后来生完安琪以后，满月以后，后来就主给了他第一份工作哈，在这边回来以后，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绿售楼里边做秘书。那个时候我因为孩子还要带，我就在家里面带小孩。我以前我在家里是只是被照顾的对象，这下要带小孩，结果这么一带就带了七个月。带了七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也是在想，那时间就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再重新回到学校。如果我想继续在美国待下去的话，必须在美国，这可能是我当时我觉得很还是为我的一条道路吧。我也向神祷告，求神给我指明这是不是我应该去的一个方向。因为去上学的话实在面临太多的困难，一个是自己好像觉得不是那个年龄了哈，好像在国内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再回说来美国，也来了好几年了，没有想过再回到学校。而且经济上也有确实的困难哈，因为当时只靠他一份工作的话，还要带孩子的话，而且时间上允不允许我去学校，那么去上学都是困难，都是问题。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如果要是真的是不需要走这条路的话，神，我想你必须肯定是你在那里边负我的责任。结果在那边同样上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是英文你要过关哈，在家里恶补了一段，结果去考托福的话，虽然考了500多分，但是还是觉得到那边听课什么也是听不懂很多问题。我记得第一次去报名的时候哈，我还要说跟姊妹说，我说你陪我去吧，我说我到那儿我怕我都听不懂。结果到那边就这样就报了名，在那边开始上学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哈。在孩子七个月的时候，一个朋友因为这边时间上确实有困难，就我妈打电话给家里，那边家里边家长就说，你把孩子送回来吧，我先帮你带一段时间。好像当时也没有别的选择哈，就这样做了。然后就开始了我求学的，在美国重新求学的一个道路哈。其实当时想想的话，现在回头过去的话，那是5年前的事情，实际上5年的时间真的是满了神的保守，满了神的同在啊。我记得在前头一年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在学英文。我虽然选了很多种科目的课，数学也好，不管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课也好，对我来讲好像是在学英文。我记得有一次头一次上高等数学课，因为在这边好多学分他那边不承认，有的很麻烦 transfer 过来的话，我后来想，与其那样的话，我就干脆从头上，这样的话把我英文也有一个好的一点的基础哈。于是我就这么做，虽然时间稍微多花了一点，我觉得可能对我可能这是更好的一个办法。于是就开始从头，虽然数学不是问题，高等数学每次在班里都能考得很好，但是每次考试的时候都要问老师，我可不可以查字典。老师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考得那么好你还要查字典，我说因为里边词我不认识。就这样头一年基本上就是在学英文的过程，但是在那里边真的是有主的同在哈，主在那里边每天教导我，真的是。我想我们向神祷告是一方面，我们个人当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向神祷告以后你可以回家去睡觉了，我们该做我们的事情，然后剩下的是主来负责。我想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啊，尤其在我这几年上学的求学的道路上，一直我觉得是这么一条路，主在那边确实是负我的责任，只要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不，然后剩下的事就交给主就好了。2年以后就是感谢主，就是在前2年的时间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2年以后我 transfer 到 UCLA 那边再继续读后2年。当时在 在我去 transfer 以前的时候，主就怀孕怀第二个女儿在这边哈。当时就觉得，哎，怀孕以后就心里非常有一点挣扎哈。这个时候你说老大还没有着落，这老二又来了，自己没有时间，每天要上学，姊妹那边也要上班，而且经济上也确实一个困难哈，两个孩子怎么办？但是神就把那个平安放在我们两个心里哈，就告诉我们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哈，真的是把那个平安就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说他在那里面有他的供应，在那真的是心里后来想想了想，有主在那里边，好像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挣扎哈，这个平安就那里边一直就是就在那里一直就覆庇着我们哈，就这样的话。也没有太多太想什么，就男儿就出生了。男儿出生呢，出生以后，当时姊妹就是换了，在男儿怀孕第七个月的时候哈，换了第二份工作，就是现在他在这家银行去面试的时候，我想一通常面试的时候人不希望要一个孕妇啊，马上就要生产，要带小孩，要请假什么的。但是神在那边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哈，他在那边。怀孕七个月，他所有同事都没有看，都不知道他在怀孕了，就可能觉得他体型是不是那样还怎么样。后来都八九个月的时候，他们同事才说你应该减减肥了，还说他要减减肥了，后来才发现他是在怀孕啊。神在那边非常非常奇妙。然后就在三个月试用期过了以后，就开始就他就去生产了，就然后就马上就歇产假，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好像神在那里边都有那里边预备哈，这样的话我们家里边的经济也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保障哈，也是够我们用，所以真的是在神手在那边一件一件奇妙的事情在那里边做哈。很多我想很多不信主的或者是在我自己信主以前也是这样，很多事情发生了哈，自己总觉得啊那是一个巧合，总是用这个巧合两个字哈，把所有的神的作为就在那里边给掩盖了哈，实际上。我们仔细的想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巧合，真的是没有什么巧合，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在那里边，神的手在那里边掌握。就这样，老二出生的时候，我也还在上学，我也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他。出生的时候刚好是我放春假的那一个星期，感谢主安排的时间也是很好啊。然后我就照顾他，然后等他产假歇够了以后，我开始放暑假了。主连所有的日子都被我们算好了，一天都不差，就在那里边都有我们计算好了每一天的时间。但是我们自己头脑去想去算计的话，比那都精确。我们不用去花自己的心思在那里边去挣扎，去跟世上的人去怎么样哈，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骗也好，去争取也好，不需要我们做出太多的。神在那里面负我们责任，唯我们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主。老二出生同样面临的我暑假以后怎么办还是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父母就从国内过来哈，在暑假的时候他们我快结束的时候，父母因为看到我们在这边的情形，我也带他们去过教会哈，他也看到我们周围身边的弟兄姊妹在那边的扶持，也对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了解，他们慢慢的也就放心了。后来在年底他们临走之前，我跟他们也谈哈，他们说你们现在时间也确实不允许，我把两个都带走。我们心里真的是不舍，但是想一想可能短时间的分别可能对我们在这边，可能因为他上班我要上学，经济上也确实有困难，也许可以先这么只有先这么走一步哈。但是父母临走的时候跟我讲说，看到你们在这边的生活，虽然上经济上还不是很宽裕，但是看你们的心情我们就非常放心，看着你们还是有那样每天那么高高兴兴的，看看你们的周围的这些朋友，你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虽然在你们这虽然你们还是在困难的里边，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放心哈。他们怀着这么一颗心就走了，也把我们两个宝贝带走了。然后我就开始了在 UCI 的求学的那个经历哈，在那边就跟在 college 里边不太一样，因为那里边都是好像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都是比较稍微优秀一点的了哈，已经经过一次筛选的，所以在那里边 也是靠主，因为那里边我也头一次在美国就是这种学校里边上哈，因为里边的教授什么讲课的方式啊，所有的方法跟 college 也不太一样。开始去的时候自己也有点担心哈，好像各个方面还没有预备好，就一下就跳到这地方行不行，也心里也怀疑，自己也有怀疑。但是每一次我就向神祷告，因为我的专业方面专业课比较多哈，跟其他的专业相比的话课多一些，所以我每学期就要多拿一些课，希望快一点毕业。就这样的话，每次考试的时候什么觉得靠自己，好像什么考试前总是觉得什么都不会哈，但是想一想，我那边有神，我跟神祷告，我说真的神，我能来这里是全是你为我的安排，所以我知道你也肯定会负我的责任。每一次神在真的是在那里边，神负我的责任，在那里边还算 OK 啊，很顺利的，就是两年就在那边毕业。然后在那边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暑假还有最后一门课，因为暑假毕业以后我想继续再去把 master 在那边读完啊。我知道学校里边，我们学校有一个规定，就是你成绩够某一个点的以后的话， GPA 的够的话，就在那边继续上 master， 可以不考 GRE。 但是我忽略了，你不考 GRE 的话也是要申请，所以我到了暑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有最后一门课，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申请，我也没有去问啊。其实在那个 deadline 是1月1号就已经截止了，我等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4月份了。我就去学校里边，我就去系里边找他们，后来他们看我的情况，他说那你现在申请好了，然后交完钱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我就在那边入学了。然后也没有让我去考 GRE， 所有的什么都没有找我再要，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其实，然后就把在那边就录取通知都发给我了，我就非常感谢神。但是在那边同样第二个问题就在那里边发生了，因为 master 那边的话，因为我申请晚了，没有奖学金，所以那边的学费就因为我申请太晚了，学费都已经奖学金都已经该分完了，所以我根本就只能靠自己哈。然后唯一的机会就系里边跟我讲，他说你看等开学以后你去看看有没有 TA 或其他职位学校里边你可以去申请，或许能给你学费有一点补贴哈。后来我跟姊妹商量，姊妹说已经到这步，我们就是自己花钱要把这上下来哈，反正神已经给我们太多的恩典了，能在那边上的话就已经是神的最大的恩典，不要在这钱上，神在前面的话给我们太多太多的了，不要再所求的太多哈。但是话是这么说，神在那里边都有他的预备。其实我九月份才接到我最后一门课，然后马上九月底就开学了。开学以后我写了几个 email 给不同的其他的教授，就是问他们有没有 position opening 啊，然后回答大部分都是早就分光了，你现在太晚了。后来我想算了，那就这样了。后来开学前的一个星期，我以前有一门课一个教授，他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我现在有一个 opening，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我说当然愿意去了。然后他说是做 TA 呢，那边 TA 的话大概一个星期要讲两次课，然后要判作业，要修改试卷什么的。我说好啊，我说我试试吧。他说但是我到系里边说好像学校里有一个规定，你做 TA 以前一定要通过一个口试，啊 UC 我不知道其他学校的，所有的 UC 都是有这个规定，这口试是必须的。你即使在外面考 GRE 再高分，考托福再高分，也要参加这口试。后来我就问了问，像其他的同学问了问，他说这口试挺难的，他说有的 PhD student 考了十几次，一下把我吓坏了。我说这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准备。然后他说最后一次考试的时间就是三天以后，这个学期的口试的就没有，就不再有了，然后就是下个学期再有。我说三天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了哈，赶紧先把名报了，还大概还有两个名额，我就赶紧先把名抢先报了。然后我就到我那个教授那边，我说我拿这个 position 以前我一定要先参加考试，我说考试过不了的话，我说我没有办法做。后来他说你还用考试吗？我说用啊，我说那学校规定就是所有的母语不是英文的都要考。他说那样，他说那你不如到系里再去问一问啊。然后到系里问了问，系里说 我到那边我说我需不需要考试，心里说不用了，你不需要考试，你就可以直接就等着下月领工资就好了，然后去找教授就好，看你需要做什么。然后我都莫名其妙到那边，然后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哈，把这件事情跳过去了，考试神就把那边从这边拿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去考试我可以过还是不可以过，但是神就在那个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里有那个预备哈，就拿掉了。这样的话我非常顺利，第一个 quarter 的话就拿到了一个位置哈，而且学费全免，然后每个月还要发我工资，然后这样的话家里生活上也有一点补贴哈，毕竟还有两个女儿在那边。非常感谢神，就这样一个学期下来以后，不但在生活上各方面都还是非常有很好的照顾，而且学习上神也在那里面有很非常非常充分的预备哈，学习也没有耽误，所以第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第二个学期我想第二学期就不会再发生奇迹了，哪不可能总是神已经在那边有太多预备了。我说我第一个学期的工资可以抵我第二学期的学费了，我想神肯定是两个学期都预备了，我是这么想。然后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也是在开学，其实第二学期是在开学以后，我都没有太去争取，我知道已经没有用了，太晚了，因为四月份头一年的四月份都已经分完了。我第二个学期开学以后就收到系里一个 email， 他说你这学期还要不要继续做题？我说如果有的话我当然要了。他说现在还没有，我还有一门课你要不要去？他说那门课，我说我想去，但是那门课我从来没学过，而且是不是我 major 的课，我是 mechanical engineer， 那门课是 aerospace， 是火箭方面的，但是我那门是分两部分，我拿过第一前一部分，第二部分我没有拿过，而这门课就是第二部分。但是我以前本科的时候我给那个教授看过作业，但是看作业就是他给我答案，我按照答案去判，那没有什么，没有学过什么在他那里。他说是那个教授，我说哦，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是我跟他打过交道。就这样的话，他说你不如跟他去谈谈，虽然你没拿过这门课，如果他要同意的话，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或者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我说好，我到那边。他说我去那边的时候，他说已经有另一个同学在你之前已经来我这边了，而且他可以每天上我上课讲课的时候他可以来。他说你可以来上课吗？我一看我的 schedule 跟他有冲突，我说你讲课的时间我正好有课，我根本没有办法听你的课。他说是这样，他说那个同学可以上我的课。我说哦，我说是这样的哈，我说那你考虑一下我们两个谁更合适，你给我尽早给我一个答复就好了。他说好，他说你给我三天的时间，我这星期一定给你回答。然后我就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我没有学过那门课，而且又有其他同学在竞争那门课，别人又可以去上，我没有什么优势相比。但是非常奇妙，最后三天最后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脑，一个 email 就发过来，他说你下星期我上课下课，你下课以后来我教室，我们再谈一谈。他说我决定还是用你。我在那边我就感谢神，我说怎么这么我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好事都发生在我的身上。就这样的话，我那个学期我也没有办法去上他的课。他说我可以提前把 notes 给你，你在家自学一下，然后你再过来给学生同学讲课。我说好吧，我试试吧。感谢神，那学期我其实选的课也比较多，但是这门课的话也没有花我更多的时间，而且充充足足在那边有预备，我相当于多选了一门课，我学习了更多的知识，而且在我学业上给我更大的帮助，而且还在我的各个方面，我奖学金方面各个方面神都在那里充充分分有那个预备哈，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在那边最后一个 quarter 啊，我说最后当时在第二 quarter 的时候，我在外面我又找了一个实习工作，因为要准备外面去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可能更好一些那样。那时候在第二个学期快结束时，我找到外面一个实习的工作，我想我外面有实习工作，我就不需要最后一个 quarter 再做 TA 了，所以我也没有再去申请，没有再去问。然后我就开始在外面，这个时候我二女儿就回来了，因为当时有一个偶然机会三姐要去大陆哈，姊妹就非常想把她接过来，那个时候大女儿也在这边。我跟她说，我说能不能暑假再接她回来，我说我还有最后一学期，我最后一学期非常忙， 我要考试，我要有所有的东西都要在最后一个学期里面完成，然后而且我还有一个 TA， 不，还有一个实习的工作，所以我时间没太紧张了，我没有办法 take care 他们。后来他说不用了，他说有这个机会，这就是神安排的，一定要，肯定神有他的美意在，神也负我们的责任。就这样把二女儿接回来，接回来在那边，我开学以后，我一个同学就是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他申请一个 TA， 结果教授把他已经拿到那个 position 了，都签完合同了，结果学校把那合同解除了，是因为那个教授有他自己的一个新的 PhD student 要拿那个 position， 因为他没有拿到奖学金，没有奖学金，所以他就优先，结果把他从那个里面踢了。我还劝他，我说你不用担心，我说那个你去看看别的吧，别的。就这样的话，没两天以后的话，我碰到那个教授，我说怎么把他给弄上？他说有另外一个学生，他说不过那个学生 PhD student 现在有些问题，他说你要不要来做？我想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那门课是我 major 里面就是机械制图方面的一门课，是教一个软件，教 SolidWorks， 教那个软件，所以我那门课还是蛮熟悉的。我想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我说为什么那 PhD student 不可以？他说因为他的英文考试没有通过。就是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个考试，因为他没有通过，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他说你要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做。结果神就非常奇妙了，辗转了几次手，最后这个工作落到我的头上。可是我后来我一想，我说我外面还有一份工作，我家里边两个女儿，而且二女儿新来的哈，因为花更多时间在她身上一样。而且我最后一学期课有那么多，我说我不知道我时间可不可以，真的是我就向神祷告。然后第二最后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跟同学在那边聊天，同学说你怎么样，你现在忙不忙？我说我外面有一份工作，然后学校有一份工作，然后最后一学期大概还有四门课，还有一个 TA 的话，我们那个教授除了每天去上每个星期上一次课的话，然后我每个星期要是给同学上两次课，所有的考试作业我要出题，我要判卷，然后还有他们做 project 我也要给他们出，然后要看，花很多时间，每星期至少要20几个小时在那边，所以非常非常忙。我们同学听了以后就说，他大概沉默了5秒钟以后，他说这样，他说你怎么这么恨你自己呢？干嘛把你自己排这么满？我说是，我说时间是满一点，我说但是。我说有人负我的责任，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点点头，他没有再说什么。神也确实是这样，也是确实负责任的神啊，那边非常顺利。那今年6月份哈、啊、就顺利的毕业了，而且成绩也非常好啊，我自己都出乎意料。在5年的这时间里边啊，上学的过程一下就过来了，上完学以后马上就面临工作的问题。从年初的时候我就发一些 resume 哈、啊，就为自己准备找工作就打基础啊，就尽量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结果在我毕业前的一个月，神给我的第一个 offer， 我非常感谢神啊。那个时候我就说，神真的是我还都没有向他来接求哈、啊，他就已经在那里有那个预备了，第一个 offer 已经，所有同学还都没有拿到 offer， 我先拿到第一个 offer，我就非常非常感谢神。然后在拿到第一个 offer 以后的一个星期哈、啊，我又收到了我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的一个 email， 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special 的一个 interview， 你要不要参加一下？因为我们公司是比较大的一个公司，我说可以啊，我说我因为第一个公司是小一点的公司，我说可以去试一试看一看。结果到那边的话，他是2天的 interview。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四是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 orientation 介绍他们公司，然后正式 interview 是在星期五。我早上我们拿到那个 schedule 以后，我吓我一跳，整一天排得满满的，早上8点开始，然后1个小时 lunch， 然后跟所有的人大家认识一下，介绍一下，然后5个人，每个人1个小时 interview， 每一个人，就是说我要参加5个小时的 interview， 每个人要谈1个小时。大概参加 interview 大概有15、16个人吧。当时我看看其他人，除了白人，要不就是这边有2个 ABC， 都是在这边长大的。 只有我一个就是母语不是英文的，我自己有点害怕哈。我说语言本来就是我们的弱项哈，尤其在这边。我说就是那么大的公司，那么大的一个，我也头一次参加，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我说你已经给我一个 offer 了，我不知道这我是不是我你让我来参加这个 interview， 是不是也是你在那边有更好的一个现在旨意在那里边哈，为我在那里有一个预备。我说如果是你预备，我说你就会与我同在。我就向神祷告，结果九点开始 interview， 九点十点到十点一个，十点到十一点一个，然后十一点到十二点一个，然后十二点吃完 lunch 以后，在长公司里边转了一圈，然后下午两点到三点又开始，三点到四点，四点出来以后的话，我头已经晕了。因为在那边不停地讲，讲了五个小时，讲了我已经口干舌燥，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到最后出来以后的话，回家以后，当天晚上是教会里有查经哈。回到那边的话，姊妹问我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说如果是神安排的，神在那边有预备。我说你也不要再问我了。结果在两天以后，那边的 HR 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正好下课，在十号上非常塞车，我走到当趟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打开电话，他说我们公司现在就正式通知你哈，我们希望录用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 offer。 我听到这个以后的话，我就第一个就我说感谢主，然后我的眼泪就刷的就掉下来了。当时还在打电话哈，我就跟他应付了几句，我说我现在在开车，然后我再给你打回去好了。然后实际上我是知道，因为是我自己心里边，我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我在那边神的灵一下子降在我身上，我整个人在那边就一边开车一边哭，我就除了在那边高喊感谢主以外，我没有办法说什么，我在那边哭，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哈。然后因为塞车时间太久，到家以后的话，我心情平静下来，我再跟姊妹讲，我说你猜今天有一件什么事？她也非常非常惊，她说是不是神给你们第二个 offer？ 我说是，真的是感谢主。我6月17号毕业典礼，然后6月18号是星期一，我们的 manager 就要让我去上班。我说我五年求学，我说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说我可能要休息一个星期哈、啊，然后我。manager 说那好，你去休息一个星期，然后再来上班哈。那个时候我回来上班以后，一直到今天已经六个月了，在工作里边主也真的是在那边保守我们哈，因为在那边做的很多项目都是非常都是飞机方面的哈，尤其跟军事有关的，非常仔细非常小心的做在那边，而且要不断学习。我们同一 group 里边的话，很多都是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 PhD 哈，而且都是考 tech 或什么，都非常，所以在那边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神在那里边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那边不足，每一天都是在那边有新的学习。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要跟神祷告，主，真的是我今天我知道我还要学习更新的东西，你保守我，真的是在工作里边有你的同在。真是让我每时每刻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都是属神的。真的是我讲这些哈，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不一样，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每一个人的恩典也都不一样，所以这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我只能说我感谢神，我感谢主。我也希望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哈，大家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真的是不要丧失这个机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神借着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并不是说信了主以后神就一定要给我们让我们给我们更多金钱或者怎么样，但是神借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坚定我们对他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让我们身灵里边有一个更大更好的长进，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倚靠神，这是最终神所最终要得到的。神给我们外在的一切不过是坚定我们的信心。神，我知道神是怜悯我，神把这些做在我的身上，这是神可能在我身上非常特殊的一种方法。 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道路，但是神在那，我们是同一个神，神在那里的目的也只有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归我们的所有的全人归给他。我想这也是我今天在这里面为神所做见证的一个中心。所以除了信主以后在神里边的恩典啊，我想我下面还有一最主要的一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包括我们信主的人，还有即将我想已经决志要信主的人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如果没有属灵同伴的扶持的话，我们这个家我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真的是我感谢主，在我们信主以后哈，神赐给我们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和同伴，在那里边共同扶持哈，在我们有各样需要各样帮助的时候，神在那里边都有他的预备，属灵同伴在那边有他们的教导，有他们的帮助，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各种状况的时候，都有那人在我们提携我们一下，这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同伴，真的是这样同伴是不可缺少的。我也非常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属灵同伴和教会啊，在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在里面有一个家的感觉。我想在这里边，我特别特别感谢我们的教会，就是自从我信主到现在7年以来啊，给我们这个家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感谢神。我想我的见证主要是对神的感恩到这里。下面请我姊妹讲一讲特别发生在她身上今年的一些事情啊。
站在这里好了。可能时间今天都比较长一点，但是因为今天是跨年嘛，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可能都有跨年祷告，所以时间可以一直无限拉长，所以我就请大家多坐一会儿，不要觉得累。但是我的见证，如果是我想应该为主做见证，应该不是很 boring 的事情，所以我想大家都会很聚精会神的来听。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我弟兄做见证，基本上讲的是神在我们家上的恩典。但是我有一点想强调，就是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神真的是他的爱临到我们这一个家，但是跟弟兄姊妹的祷告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虽然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可是在那一天，那就是神，我遇到神的那一天之后，我有跟弟兄姊妹交谈，才知道在教会他们已经都为我们祷告好久了。所以我想今天在座的有福音朋友，你今天来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真的不是巧合，肯定是在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之中，他们有人在为你祷告，他的电报发到了神那里，神就说他的爱要临到你身上。所以今天你来这里，神真的是要把这个爱也要就是要把这个爱赐给你。还有一点就是刚才 Larry 提醒我说，就是我小女儿生病，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女儿生病，但是我们还一样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赐福，只有赐福的意念，没有赐灾祸的意念，他给我们的都是高过我们所想所思的。所以每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患难，但是都是说每一个患难都是他手量定的，不会超过我们说我们不能承受的，我们能够承受的他可能会给我们，但是我觉得他有他的美意在，他可能或多或少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的试炼，但是他可能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会让我们认识到，就说他可能有更大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天我女儿今天生病，可能就是今天让大家知道我们主把爱赐给我们，但是他没有说每天都是天色长蓝，每天都是很顺利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困难，可是我们只要学会依靠主，我们跟他走这条路的话，我们最后的路是越走越光明的。那么刚才我弟兄讲的是我们自己这个家的情形，那我现在呢就是想讲一点，我刚才有说就是今天来的福音朋友都是说肯定有人为你做祷告，那为什么呢？就因为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所承受了这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恩典太好了，越信主就觉得主越宝贵越可爱。你像我弟兄做的这个见证，是不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不会觉得神真的是一位太好的神，我是不是要把他送给我最爱的朋友，是不是你如果有好的礼物都要跟别人分享。那作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 跟我们的朋友，要把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那么家人呢，当然是我们第一首选，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家如果得着的话，那一个家就是一个出口。所以那现在讲回来，就讲我自己，我们家当然我和我弟兄都信主，然后我现在来讲我的娘家。我的娘家呢，在我们家，我和我弟弟只有姊妹我怎么姐弟两个人。然后我弟弟呢，他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感谢主，神也他的爱也赐到他们家，所以他和他的姊妹呢，也是一到加拿大不久就有教会，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得到教会的帮助，他们就信主。所以呢，那我们的父母就成为我们祷告的纪念的一大事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跟我们的父母永远在一起。那有一天的话，每都要走到那一天。可是如果有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爱，如果我们能够信主的话，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想巴不得要把这个爱我们的神介绍给我的父母，还有我弟兄的父母。所以在我这边呢，我当然不是说自私，我就觉得我就经常会为我父母祷告，就是说要希望他们能够信主，能够让我们这一家全部都成为基督徒。那么我下面就见证的，就是说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比较奇妙的事情。在我讲这个之前呢，我想就是请大家帮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一个岳阳电话，当然因为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是移民，所以我想岳阳电话里面可能有人说报平安，有的说基本上都是报平安的电话。可是有一天如果你收到一个电话说你在远方的家人得了不治之症，那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大家会不会不安，会很担心，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会担心怎么说不好的事情发生。想到这里我就想怎么说呢，人的生命真的是何其短暂。前几天我的同事，大概一个多月以前，我的同事只有二十几岁，他呢有一天他没有来上班，后来转天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妈妈生病住院。我说是什么，他说他妈妈可能得了癌症。我还说过两天要去看他，但是真的这个病魔啊，三个星期以后他妈妈就过世了。所以就是说这种事情的话，当我听到这个岳阳电话说我父亲得了癌症的时候，感谢主，我没有说特别的沮丧，或者是有更多的埋怨，主却把平安赐在了我的心里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呢，他真的这是世人没有办法比的。我想我跟我的同事来比，他那几天真的是很沮丧，他做事情都做不下去，可是我还能够就是相对来说，我做任何事情的话觉得就好像跟以前都一样，因为我觉得是神把那个平安赐在我心里。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知道，不能预料，但是有神做我们的依靠。因为有的时候神是能做人手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就是神是赐平安的神。那由此我也想到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年前圣诞节之前，因为我当时在银行做 teller， 所以那一天圣诞节之前，因为在银行时间久了就会知道假期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生抢劫的时候，所以那一天就被我遇到了。进来了一个戴头盔的人，他当然情况比较特殊，但是我还是按照照就我的桌子就是他的距离，他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我通常呢，他进来没有讲话，我也没有讲话，后来我就让他去刷卡，但是我看让他刷卡，我盯着屏幕，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动静。我再一看，他这手拿着一张纸条，这手就是一把枪，就是咫尺的这个距离对着我。我当时，你们能想象我当时情况？我当时相当的平静，就是我觉得可能事后想起来觉得好像有点后怕，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想不到我为什么会这么平静。可是我觉得是主耶稣他把那个平安放在我心里，因为他是我的主，他会做我的依靠，他会负我完全的责任，所以我当时真的处理的就是非常平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之后就是这个人走掉之后，什么 FBI 很多警察们都来，他们就了解很多情况，他们就问我当时是怎么想。我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神把他的平安赐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下面呢，我要讲的呢
书归正传，我在讲我的父亲和我母亲。所以接到岳阳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我妈妈分析我爸爸的病情，分析之后决定还是给他做手术。虽然他们说做手术有很大的危险，但是我说一切都交在神手里，如果我们不做手术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坐以待毙，但是如果有一线希望还做手术呢，看神怎么带。我就跟我妈妈这样讲。所以因为怕这个癌细胞发展的太快，所以我决定做手术之后就要马上进行。那我就要订机票马上飞回去，因为这个手术是非常大的一个手术，在外科手术里面就是当时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所以在这之前呢，医生也跟我妈妈要谈，就是手术都会发生有可能什么合并症啊，或者是有可能因为它是虎腹部位生的癌，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比较敏感，因为是几个脏器合在就是那个衔接的地方。所以而且在我爸爸决定做手术之前不久，中国的那个总理黄菊也有做，他是同样的生的是同样的病跟我爸爸，但是他做完手术之后就有大出血。你想他是中国的总理，他的医疗他用的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设备，他都有大出血的现象。所以医生说这个都很难讲，可是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们就祷告，就是祷告好。但是我妈妈还没有完全信主，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心里，我和张彤我们心里就是有平安在心里。我说一切要交在神手里，因为对于癌症来说的话，现在我们人的力量人的智慧可能还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神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在那里。下面呢我就想讲呢，就是我们的主呢就是奇妙的主。我就讲我回中国的这一路上的神是怎么样遇到这位奇妙的救主。因为我们首先奇妙之一呢，就是我在回中国之前我要订机票，可是订机票的时候正好是暑假，大家都知道回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机票一个是贵，还有一个是很难买。因为我去得很急，我就想当时可能是一票难求，但是当我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的时候，没想到是无票可求。我打过去之后他们都跟我说你要走的那个时间的机票都没有了，都要9月份。我就很沮丧，因为我想我爸爸要做手术我一定要回去，可是没有机票怎么办。当时我就有点失望，可是感谢主，他放了一个灵感，可能是在我的心里。我当时我就最后要挂电话之前我问了他一句，因为通常我家住在天津，我回天津的时候一般都是从北京才从首都机场下车，然后再坐车再回天津。可是那天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直接飞天津的飞机，结果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有，他说我帮你查一下，就帮我查完之后呢，正好他有大韩航空公司的，而且就是很奇妙的是他那天是他们最后一天出机票。他说如果是你明天再打电话进来的话就肯定没有了，就是他们因为是7月30号，那一天7月31号是最后一天出机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那而且呢神我就顺利的买到了这样的机票。而且神手之奇妙呢，他是本来我如果从首都机场下飞机的话路上会塞车，因为从首都机场到天津现在因为奥运会的缘故都在大兴土木，所以塞车3-4个小时是跑不过的。而且从首都机场出关的话，因为首都机场实在是太繁忙的一个机场，那可能至少也有1-2个小时才能出关手续。可是我从天津机场出关10分钟，因为只有我们这一趟班机，所以我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快啊，只有我们这一趟班机出来没有人，好像基本没有人检查，你就拎着你的行李出来就好了。然后一出门呢，然后就找到出租车，因为我10年没有回到中国，没有回天津它变化很大，我就告诉他我家的地址是吧，结果10几分钟就到我家了。所以就他就是神知道我的时间很紧，因为我父亲的手术是星期二的早上，我的飞机呢是星期天的中午到，所以我的时间是很紧的，所以神就为我无形中省了大概3-4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呢可能也太快了，所以我妈妈和我弟弟呢当时在家呢他们没有准备，他们以为我至少可能要2-3点钟才能到家，结果我12点半就到家了。所以我到家的时候就是门上锁没有人在家。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奇妙，怎么说呢，在我上现在要讲回到在我去中国之前，因为去中国之前呢教会因为我把我父亲的情况跟教会有 的弟兄姊妹都有交通，所以在祷告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有为我父亲祷告。而且在我临出发之前，教会的碧桃姊妹她把我拉到一边，她跟我说，华伟呀，你这次如果回去的话一定要给爸爸受浸。因为在两年前呢，我父亲在加拿大的时候他已经决志信主，所以他说，你在他上手术台之前呢，你最好就是让他受浸，这样他心里就有一个把握。我说好啊，我是这样答应的。而且我是说实话，能够为我爸爸受浸呢，也是我最大的盼望，让神能够就是让我父亲能够归到神家，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这是我们的就是更大很大的愿望。可是我是答应下来，可是我心里还在打鼓。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我回去之后，我星期天下午我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还有星期一天，因为早上很早就要去上手术台。可是如果被我爸爸受尽了，要找一位牧师，那我到哪里去找牧师呢？因为我已经离开天津十年多，而且在中国你知道基督教又不是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教会，我离开这么久不知道到哪里找教会，又几乎是个陌生人一样，往哪里去找牧师我都不知道。那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祷告。所以我上了飞机之后，我就不住的祷告，我说神，这是你的旨意，你这次把我带回来，然后你要救我的父亲，那你就为我预备一位牧师。我虽然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你会为我预备，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就这时候我说话再说回来，我下了飞机到了家，碰到家里边锁上锁，那怎么办呢？我就站在我们家门口等。那一天也奇怪，我平时要是这种情况我会很焦急，可是那天呢我就好像很放松，也不是很焦急。而且我带了一篇报纸，是那个号脚声，对，脚声的一张报纸回，我就坐在台阶上坐在那里读报纸。但是过了一个小时还没有人回来，我就稍微有一点急了，我想是不是我父亲那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妈妈和弟弟都没有回来。然后我就想要去打个电话，可是当时我在那里谁都不认识，而且也没有公用电话可以打，因为我们家住的那个楼上行李已经拉上去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电话。这时候我就想，如果现在有一个邻居过来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找他借电话。我正在想的时候，我们家因为是在二楼的露台，我就看到有一辆车子开进来，一辆 SUV， 从上面下来了一位四十几岁的男士。我想，因为当时有两个楼，我说如果这个人呢看起来应该肯定有手机，而我要找他借电话，那神啊，你要让他上我这个台阶，不要上那个对面那个楼的台阶。这时候他就上来了，他上来迎着我上来，他看到我之后他朝我微笑，然后我也朝他笑，因为我觉得我要找人家借东西。可是呢他就很友善的朝我微笑，那我看他这么友善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可不可以很冒昧的找您接下电话。然后我就把我的情形跟他讲了一下，他说好啊，没问题。他就拨通了我爸爸在医院的电话，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了解到我父亲那里没事，可能是我妈妈跟弟弟以为我还会比较晚回来，所以他们出去买些东西。这样挂了电话之后，我心里头就比较踏实。然后这个人就来问我，他看到我的行李，他说你是从韩国来吗？因为我有从韩国坐大韩飞机，那个行李上面有那个 tag。 然后我说不是，我是从美国洛杉矶来。你猜他下一句问我什么？他说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基督教？我当时听到这一点，我真的心里在想啊，神是不是你为我安排了什么？然后我说哎，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啊？我说我是基督徒，你为什么问我是不是基督教？你也是吗？我就好像连珠炮一样就去问他，因为我当时心里面太急切了，然后我想神一定要在做什么，所以我就很急切的去问他。然后他说对呀，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说我就跟他一连串的就想啊，临来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要给我爸爸找一位牧师，那你是基督徒，那你肯定有地方聚会，那你聚会呢肯定有牧师，那你的牧师肯定可以为我爸爸受浸。我就这样去跟他讲，他然后这个人很沉稳，他不像我讲话就是连珠炮一样这样讲。然后他就说我就可以为你父亲受浸。哇，我当时想真的是 amazing， 我想哦，神你真好哈，真的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可以为我父亲受浸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韩国的教会派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十几年前就去中国，他们家就住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洞。所以我父亲实际后来我跟我父亲讲，他们都 都有见面，都有打招呼，都有认识，但是从来没有讲到有关神的事情。这就是神奇妙的安排。所以他让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来为我爸爸受浸的人。所以我跟他讲好之后，他星期一下午就他说好星期一下午要来医院为我爸爸受浸。这是奇妙之二，因为第一是我的机票，第二是神为我们预备了牧师，第三就是神为我预备同伴。因为我虽然那里有家人，但是我这一路上回去，我说了我已经离开中国很久了，所以回去没有属灵的同伴。可是神手就是奇妙，我们教会的 Linda 姊妹呢，她也离开中国十年，正好八月份呢，她回中国去度假，她度假一个多月，我在中国期间呢，她在中国，而且呢，碧秋姊妹呢，她也是阴错阳差，其实不是阴错阳差，是神手在安排她的那几天呢，也在中国。而且他在天津住在 Linda 家，所以我当时要就是确定要给我父亲受浸的时候，我就给 Linda 和碧秋打了个电话，我说这里有牧师要来为我爸爸受浸，你们要不要过来？哇、哦，天气三伏天，天气很热，他们两个很快就过来了，他们两个到这大汗淋漓，但是我觉得有主耶稣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巴不得要得着这个人，得着我父亲，所以他们就来了。来了之后，然后那个牧师呢，他带了一位弟兄，一位姊妹，他们是三个人，然后加上我们三位，还有我弟弟，我弟弟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说下午就是在这个病房要为我父亲受浸，然后为我父亲受浸。下面我这是讲我们主的奇妙，下面一个我就要讲我们的主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刚刚一开始我就说过，我来这里，我来信主是有人为我祷告，那么今天的福音朋友来是有人为你来祷告。那么像我父亲受浸，教会有为他祷告，那还有谁为整个病房的人祷告呢？就我和我们的教会在为他们祷告。因为星期三聚会就是祷告聚会，我去中国之前祷告聚会，当时神就我祷告的时候，就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说我这次如果回去到了病房，我要把福音传给病房里面其他的病友。所以那一天，所以神手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到那一天我们下午在那里要给我父亲受浸的时候，牧师来坐在我父亲的床边，然后其他呢还有两张病床是有两位叔叔，他们也是生病，他们住院，还有他们的太太，一共是他们是四位。然后我父亲在这里，牧师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因为转天要给我父亲做手术，所以我妈妈和我弟弟就出去跟医生去要讲很多东西，要签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时候牧师来了之后，就站在我父亲的床前，就跟我父亲来讲福音。然后他有讲到那个主耶稣医治大麻风，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还讲到主耶稣使拉撒勒从死里复活的故事。那这个两个故事呢，一个是使病人能够得医治，还有一个呢是使死人能够复活。当然在医院里面的人都是肉体都很软弱了，因为他们都有生病，他们当然这是很好的福音，但是我觉得当时还不是这一件事，而是有神的灵在那里。因为神的灵是抓住每一个人，所以因为你可以想，如果是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那只是讲别人的事情，讲大麻风得医治也是讲别人的事情，是几千年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有那个信心，他们觉得主耶稣的灵在那里。所以当时我们预计说是给我父亲受浸，可是在牧师讲的时候，那两位叔叔虽然他们在床上有一个是根本不能动，他就把身子侧过来在听，然后另外两位阿姨很夸张，他们一共三张床，他们两个趴在我爸爸床旁边的这张床上过来来听，眼睛瞪得好大，然后听得好仔细。所以等到最后说要为我父亲受浸的时候，那四位叔叔阿姨他们也要求要受浸。所以你说神是不是很奇妙？真的他们很听祷告，我说我们祷告真的就得答应。所以而且这个时候要为我爸爸施浸之前，我妈妈进来了。因为我妈妈没有听到这个牧师为我爸爸传福音，因为在两年前我爸爸有觉知，可是我妈妈还没有，我一直觉得我妈妈那也是一个难关。可是等她进来之后，在受浸之前我就问了我妈一句，我说妈妈你要不要跟我爸爸一起受浸成为神国的子民来信主耶稣？我妈说我要。所以当时病房里一共三位病人，三位家属，六位人一起受浸，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奇妙，他，我觉得他要做的事情真的是我们用我们的想象没有办法做，靠我们的人也没有办法做，是神自己在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还有下一个呢，我就来讲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主耶稣在十架上他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的病得医治，所以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权柄，就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疾病就会得医治。所以整天早上我爸爸在去做手术之前，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害怕不害怕？他说我不怕。我说那你真勇敢。我说因为你现在是神家的人了，神会负你完全的责任，我们祷告让医生呢有智慧，然后让你呢也有力量，然后战胜病魔，所以呢我们一切都不怕，因为主耶稣在实际上为我们受鞭伤，他受了鞭伤你就得医治。所以我爸爸就很有信心的进到手术室，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手术出来之后呢，就是医生说手术很顺利，可是呢他因为切除了很大的1/2个胃，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就是一大盘的东西切下来，我都不敢去看。然后但是呢他到特护病房只住了一个晚上，转天就出来了，所以就很顺利。然后而且在那之后，我们在那之前所担心的就是什么合并症啊，什么遗漏胆漏都没有发生，就是医生都说他的恢复比一般人都要快，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的手真的是在医治他。然后在我回来之后，9月份我有在我们的教会做见证。那个时候在做见证前一天，我跟我父亲说，我说明天我要上台去做见证，要讲你被神救你的这个过程。我爸爸说，我说你有没有想说的？我爸爸说，就说我会完全依靠主，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我病好了之后要去美国，要去教会，能够为神做点什么，因为他对我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他的心愿。那我现在呢，刚才有弟兄姊妹他们都一直在关心我父亲的情况，所以呢刚才毕秋还有问我父亲的情况，我说保留一下，我要在做见证的时候讲。在那之后我父亲做手术之后就是恢复的比较正常，之后呢因为他要做至少6到7次的化疗，因为我有曾经有去询问过其他做得癌症的其他的朋友，他们都说手术是一大难关，但是化疗更大的难关，因为化疗的过程会很痛苦。所以我有跟我爸爸说，我说下面你这关闯过了，下一关的话你要努力，因为你要跟主耶稣配合。我说我爸爸说我现在谁都怕，没有问题。然后我说那你就努力。结果他现在到目前为止，他到1月3号要去做第4次化疗，在这之前他做了3次，就是每一次大概做1个星期左右，所以他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好。其他人都说做化疗会越来越糟糕，可是我父亲的情况是越来越好。第一次做化疗的时候，他还有要去打生白血球的针，然后第二次就不需要了，第三次做完之后，医生说如果他的白细胞能够达到3000就已经很好。结果我爸爸检查出来结果是5000多，而且呢他的血象化验出来没有癌细胞了。然后我前两天我妈妈，就是本来是我妈妈在照顾我爸爸，结果前两天他生病之后，我爸爸还要去买药，帮他去买药，骑自行车出去买菜，回来还要做饭。所以我说你现在是病人吗？他说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所以我爸爸现在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好，所以他现在已经预备好要预备，就是去接受下面的化疗。可是呢我觉得他可以，因为我爸爸有一个信心，他说主恢复我的责任。我觉得我们的主真的是医治的主。下面我再讲一点呢，就是主耶稣的爱。所以我觉得主是爱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刚才我弟兄也在这里见证，主耶稣实在是爱我们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虽然给每个人的恩典不同，但是都贯穿了一个慈父的爱，他比我们的父亲还要更爱我们，因为他不仅爱我们，而且他还有权柄，他有能力。而且他在信主之后的话，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说要让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就要让我们每个基督徒之间要有爱流露出去。刚才我弟兄有说，我们很幸运，因为主耶稣安排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在这里有我们的属灵的弟兄姊妹时刻扶持我们，帮助我们，也有爱我们的教会来为我们时刻的祷告。我们可以说家 虽然很远，在中国的家很远，而且父母有的时候他们能力有限，可是在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份爱给我们，那比我们父母的力量更大，而且有主耶稣做我们的坚强后盾。那么我在回中国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像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来我们家看望，然后他们要帮我照顾，因为我弟兄自己带两个孩子，他们帮忙照顾孩子，尤其他们为我们祷告，时时刻刻在为我们祷告，我觉得这都是主耶稣的爱。没有，就是像我就是再爱我的父母，我可能做的都是有限，可是如果弟兄姊妹时刻祷告的扶持，主耶稣就听到，他就会赐下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主耶稣真的是一位奇妙可爱而且有权柄有能力的救主。所以我觉得时间有限，我可能能讲的就是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让他来这里做见证的话，他可能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奇妙。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只要爱他，我们信靠他，这是最重要的。主耶稣所需要我们的就是我们完全的信靠他，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最爱我们的人。所以今天是跨年，就是今天已经到了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就是想把这位爱我们的主介绍给我们的福音朋友，觉得你要不要就是像我的父母或者像我们当初一样，能够接受主耶稣来做你的救主，因为他实在是可爱，他也是宝贵，因为他今天叫你来，他已经要把这个爱赐给你，那你所做的不需要做任何东西，你只是敞开你的心扉，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愿意让你来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把以后的一天每一天都交在你的手里，你来带领我，这样的话他就会听你的祷告，就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真的从我们每一天越走越光明，带领我们走到天国的路，好吗？那谢谢大家。